刚看群啊，一看群里面这个传承群里面热闹非凡啊，这个很是一番热闹景象啊。哈哈哈哈啊，那么好，我们今天啊就又讲到了奇观历史画唐朝的咱们年后的第二集啊。那么上一集呢，我们说了这个李治和徐敬宗啊，俩人演的这个二人转啊，配合的这个叫天衣无缝啊。李治呢，你去看呢，他从头到尾啊，始终表现的就是这种悲悲惨惨戚戚，万般无奈是百般不舍呀，就想让天下人知道啊，就是这个他这个人君形象啊，干嘛呢？要逃避这个诛杀元舅的这么一个历史骂名，说白了，稍等我一下。啊，对不起啊，有点小事情。那么许敬宗呢，无论是的李治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徐敬宗啊都能给他解决。乍一看呢，这一起这个长孙无忌啊这个谋反的这个案呢，好像是徐敬宗一手制造，可实际上啊，徐敬宗不过是一个具体的执行人，真正的主导者呢就是这个看上去这个一脸无辜的这个高宗李治。长孙无忌啊和这个与这个韦季方的这个案子原本就是一点瓜葛都没有，毫无瓜葛的。那么可是就是在这个高宗你看逐步的暗示之下，引导之下，就在这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呢，就把长孙无忌啊毫没有来头的这么一个谋反的罪名啪啪就给扔进去了，就一条一条给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啊，到最后的铁证如山，我们来看啊，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权谋之术啊，就有这么猛，就是在抽丝剥茧之中啊，有很多事情啊，就在这种抽丝剥茧当中啊，就完成了。你说他们高宗说啥了？高宗啥也没说，而且高宗啊，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啊，都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呢？都是起到了一个人君啊，这个好外甥，维护长孙无忌，怕冤枉了长孙无忌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最后啊，实际上啊，言下的之意的这些东西啊，深不可测。我就想和各位讲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文化啊，就有这个尿性啊，中国的这个词语啊，中国的这个人文精神啊，中国的这个城府啊等等等等啊，就那么厉害。说什么了呢？什么都没说。做什么了呢？什么都没做。但是呢，不能说的不能做了，就是不没法说出来的，也不能让他去做的，最后呢这个事儿呢就一点点做成了。啊，这个我们要细细的体会啊，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你看你在工作当中啊，你在这个学习当中、工作当中啊，尤其是在一个公司当中啊，或者是如果说在体制内的话啊，这种现象啊，你体会的更深啊。不用，有的时候呢，真正说出来的，就是这个事情啊，真正说出来了，或者真正有向你发难了。这个事情还好处理，还好办。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呢？没态度。这个没，在中国办事啊，这个没态度那可不得了啊，那是要人命的。你说他什么态度？他没态度。中国的人啊，你去看历史啊，中国的人，中国的情啊，那就百般的滋味啊，万般的城府，就是这样。就这样吧，就是在从这个李治和许敬宗的这个君臣对话中呢，有一个关键的细节不能忽略，那就是啊，真正让长孙无忌啊定这个，就是所谓的证据啊，这个案子怎么变成铁证如山呢？就是这个证据， 其实是第二天啊，徐静从突审为地方突审出来的，那这个证据这么来的，也就是就第二天编造出来。为什么去编造？因为李治受益了，说啊，说我舅父难道是这样的一个人吗？那你不能这么空口说呀，是不是啊？那你得给他还他清白啊。徐静宗一听，哦，天子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能怪徐静宗去构建了这么一个冤案。是什么呀？是天子李治在受益。本来第一天徐静宗啊就迫不及待的呢要将长孙无忌定罪了，可是李治要求什么呢？要求命徐静宗啊更加审查。什么意思？就是你还继续审查，就是这是在《资治通鉴》卷二百篇记载的。李治下这个命令呢，与其说为了长孙无忌啊这个洗清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让徐静宗千方百计的坐实这个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实际上是在暗示徐静宗，就是要对这个长孙无忌这么就是这么特殊的一个人物啊，在帝国执掌大权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定罪，一定要拿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且呢要弄就弄死，要不弄啊那就放掉。徐静宗啊心领神会啊，果然呢连夜就鼓捣出整个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铁证，那这让长孙无忌啊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其实从这个长孙子，哎，对，你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个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我说这么句话，历史啊它总是有这个相似的地方。同时呢长孙无忌之所以能让人就是落井下石，就是那许敬宗为什么必整别人啊，就是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首当其冲的位置。我们行遁甲为什么要遁甲？为什么要遁甲？就是为什么人家一拳都能打到你这个长孙无忌身上啊，那为什么没打到别人身上啊？那朝里面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打到他身上？因为他这个甲呀，就是当他把李治整个架空的时候，实际上他这个甲都已经就没有退路。那你看徐之济啊，也就是李济，为什么能够全身而退呢？李济遁得好，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西方有的人很多说这句话叫做“风险与利益共存”啊，就是说你想攫取更大的利益，那就要负担更大的一个风险啊。实际上，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是长孙无忌自己设计的，但是呢，我还是说那句话，从这个长孙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我们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我们必须掌握这个节奏。我这段时间在讲音律啊，音律的四个半小时的音律啊，这是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啊搞出来，就是整个的汇总了我所有的这个多年的一个学习一个传承啊，把给大家一个做了一个梳理。我们看音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世间万物总有一个波动啊，它这个波动是固定的，就是从这个波动当中它一定要这么走。为什么？因为它不这么走它就没有退路，它就没有出路。那这就是音律。比方说公音已经是最低的音了，不能再低，再低的就往下一个音阶掉了，没有办法，那就要重新开一个局面了，那也就是重新另立一个朝代。那么公音以后它只能向上走，向上走，向上走。那么再往上的时候它就到达什么呢？到达不能再上，它要回头了，那就到下一个音阶。历史总是这样发展。我还是说那话，给没给你长孙无忌逃生的机会啊？给没给你这个窗口？给了呀，你没要啊。你想想啊，既得利益已经取得了，那么你还是就是说，是我们在我们的徐州大会有一句歌诀啊，叫做身家性命一字赌，那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在秦门遁甲当中的话，非常非常的忌讳这个东西，而且就是尤其是我今天讲的是兵家秦门遁啊，兵家秦门遁它最主要的一个讲法就是不孤注一掷啊，就是说像那个项羽的这种的破釜沉舟的这种的哈，这种的趋势，这种的用法都不是兵家秦门所追求的啊。就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了破釜沉舟这种劲儿了，到了背水一战这种地步了啊，等等等等。 那就说明就是，对，修得官来就，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局势已经很恶化。因为走到那一步的话，那就无论你怎么去辗转腾挪，它的空间也有限了。那么我们言归正传啊。那么许敬宗呢？高宗要求他拿出更多的证据啊。许敬宗心领神会啊，连夜鼓捣出一种，那还不简单吗？那大理石城打呗，那刑讯逼供啊。这支铁证拿出来之后，长孙无忌就跳进黄河洗不清。假如啊，这个李治确实想让他这个长孙无忌啊，就是让他的舅父是清白的话，就算是许敬宗鼓捣出证据啊，他也应该亲自的审核，或者说亲自啊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得定罪上是吧？定罪之前，或者是也就是说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呢，至少要和他舅父见上一面，最后要贬把成这个长孙无忌要贬出去了。但是李治有没有呢？记历史上有记载啊，没有。也就是说，长孙无忌想见李治最后一面，李治甚至连他舅父最后一面都没见，一面都没见。就当时说了一句话嘛，说了这个上啊，就是李治啊，唯听敬宗之言，面不见这个长孙，什么意思？就听你这许敬宗的，这个长孙无忌最后的一个想求见他面都不给，两种史料都给了用了一个镜子啊，也就是说足见的这个李治这个作风啊，这个做法呢出人意料之外了，也足以证明他此前的种种的悲情的流露啊，于心不忍和万般不耐，就是一个作秀。实际上我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利益这个问题啊，一旦纠葛起来了啊，你甭管是什么亲情啊，父子也好，夫妻也好啊，大量的利益一旦纠葛，那别说师徒了啊，等等等等，那最后啊都要反目成仇啊，就是这样。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也就没有什么这个可以意外的东西。显庆四年呢，4月22日，高宗啊，李治啊下诏削这个削削了长孙无忌的所有的职务、爵位和封邑，把他贬成了这个扬州州的一个副都督。但呢，并没有让他担任，就是给了他一个虚职，没让他担任干啥呢？而是给他送到了黔州，就现在的这个重庆的这个彭绥县那个整个安置。同时呢，给了他这个准一品的一个供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退休的一个一品官员的一个待遇。相比较而言呢，这个两朝元老啊，一代权相的这个辉煌仕途啊，咱这么讲就算彻底完蛋了。离开长安的那一天呢，那李治呢又是向这个高宗啊发出了这个求见啊，高宗呢仍然是不见。这个长孙无忌就带着这种非常失落的这情景走出了这个帝国的大门。最后啊，他就望着城门，他却想起来说：“无忌富贵何与月否？”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今年长孙无忌的富贵啊，当年比杨素公啊贼高贼低啊。那当年的这一句话没过多长时间啊，这句话呢，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犹在眼前，恍然一梦，一下子就过去了。长孙无忌的覆灭，也就是长孙集团遭到的这个灭顶之灾啊，那就在长孙无忌被贬出长安之后开始。在武后的这个授意和许高宗的这个在高宗的支持下，那么许敬宗呢这一伙人开始乘胜追击了。一方面大肆株连，就扩大打击面，一方面呢穷追不舍呀，就是一心一意啊要把这个长孙这一党啊要给他这个核心成员。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斗争啊，他有一个特点啊，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能杀了绝对不留啊，能够在肉体上消灭的话，那绝对是不留的。就是日家奇门怎么排盘啊？现在还有人学日家奇门吗？我现在讲完这一课的话，要讲十家奇门。讲十家奇门的话，年家奇门、月家奇门和日家奇门啊，这三者奇门的话，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了，因为它有一个换算。 因为齐家日家师齐门呢，他有60个时辰，那么60个人构成了这个一元啊，那么三元是一个节气，6元是一个月，那么12个月呢是一年，那么日家奇门也好，月家奇门也好，年家奇门也好，那么这三者奇门呢都是由十家奇门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奇门，就是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使用日家奇门或者使用月家奇门和年家奇门，那么都是需要一个换算的，比方你无论断什么事情都需要换算，那么通过十家奇门呢，就是它就包含了日家奇门、月家奇门和年家奇门，它更具体更详细，同时呢它步骤简单，那么也就是在后世的流传当中的话呢，很少人啊，也原来的年家奇门在更大的尺度上推这个起局什么的，那就是太乙用的啊，咱说的年家奇门是和太乙数之间挂钩的，我记得大的尺度上，这个今年太岁在那儿，20年之后文昌在那儿，60年之后这一局之后是什么样子，国家是怎么样走向，是这样的一个玩法。那么十家奇门落到民间以后，就是断一些谁家丢着猪了，谁家老婆不怀孕了，谁家谁给谁偷情了，谁有桃花了，得了病了，是吧，找天金星啊，有功课了等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用日家奇门、月家奇门和年家奇门，那你学着玩也没有意义了。所以说那么也就是说主流啊，就是现在所谓的奇门遁甲啊，就是这个没有外挂系统的，就是说十家奇门是一个没有外挂系统的，就是奇门遁甲的这个基础模型啊，它用了带进了这个数理，什么样的数理，就是九宫八卦的一些数理和就九宫八卦的一个数理，再加上一些地支的一些干支的一个生克关系啊，很简单，大约如果说你要是想学这个十家奇门的话，就现在我们就是达到专业级吧啊，就是这种程度的话，也不需要3个月啊，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平了，就是断卦呀、排盘啊，然后这个整合呀，比方说排这个驿马呀，然后这个会计算吉行啊等等等等这些事儿。没有必要了，你说的这个日家奇门去怎么排盘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因为日家奇门应该是120局啊，120个小时啊，是一个一局，然后它有3个重复，好像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实用的，没有什么讲的意义了。我们那个，我们再言归正传啊。那么长孙无忌呢，刚刚走出这个长安呢，许敬宗就上书了，说长孙无忌啊，之所以谋反啊，都是因为褚遂良啊、刘爽那么韩元他们等人在背后蛊惑啊。那么呢，这个而且呢，这个刘爽呢还暗中勾结王皇后，就是那个中宫啊，就是废中宫，就是王皇后，说谋行真毒啊。另外呢，这个于志宁呢也一直是这个长孙无忌的死党。奏诸这么一上来啊，这个高宗的这个追贬的诏书就下来了，就是已经病逝的这个褚遂良现在已经死了，已经病逝的这个褚遂良啊，就是直接被剥夺了这个官爵和爵位，这个刘爽呢和韩元呢直接被开除官籍了，于志宁呢免职，长孙无忌的儿子啊，时任这个现在的就是秘书监的这个驸马都尉长孙聪这时候娶了这个长乐公主，这些人呢通通的被开除了官籍，就是什么叫官籍，就是体制内全给你拿掉了。刘芳的柳南，褚遂良的儿子呢，这个褚延聪被放到爱州，就是越南那边，他们行至这个，等他们出去了，走到往那个贬所之地走的时候呢，又被朝廷的这个秘密警察追上了，给诛杀了。益州长史呢，这个高履行呢，再被贬为这个洪州都督，就是到南仓了。5月啊，长孙无忌的这个族长啊，这个长孙权被流放到这个四川的西仓，抵达贬所不久，当地的县令啊，直接勾结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向武则天表忠心啊，直接把他抓过来之后，用乱棍给打死。稍后呢，长孙权的外甥啊，这个刺史，被这个逮捕， 押送到京师后啊，遭受了这个严刑拷打，随即被诛杀，而且诛杀以后啊，抛尸毁迹了。所有的这个亲戚啊，就是这个尸体扔在这个城，就是这个菜市口啊，没有人敢为他收尸。最后呢，一个叫王方义的这个友人，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呢，给收葬了。这个为啥要提这一句呢？因为王方义以后后来会这个我们再讲到，就是他最后啊，这个追随着这个裴行俭呢，这个驰骋西域，最后啊平定了西突厥，就是成为了这个一代名将。这个王方义，后来写这本兵书啊，这王方义。七月呢，朝廷再度下令，命令御史啊分别前往高州，就现在的广东啊、相州、广西、镇州、海南三亚，把已经流放的这个长孙恩，就是长孙无忌的族弟啊，刘爽、韩元重新逮捕，披枷打锁的押回长安。同时呢，命各州县呢抄没他们在当地的财产。说啥意思呢？就是现在被贬出去的这伙人，又重新的定罪给逮捕了。就是原来说被贬了，现在不行了，贬你我都受不了了，现在我直接把你逮捕了。到这个七月末啊，高宗李治再命李继、喜俊宗、辛茂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的谋反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你说还有什么重审的必要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天子这个时候想重审的案件，就是决心已经下了，干嘛呢？要处死长孙无忌，就是最后要在肉体上消灭长孙无忌。我们说一个恨呢，能恨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什么叫恩呢？就是阴符经当中所说的那句话，是不是恩生于害呀，害生于恩呢？说你什么，你讲你在这个用我们秦牟雅的这个脑子，我们就一思维，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恩，什么叫做害呢？是不是很少有人能把恩啊，就是他走着走着他就忘了他自己的初心了。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说，哎，我比方说我们这秦牟雅啊，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就能够看一看就很好了。后来走着走着，我要是能在这里面做点事儿那就好了。再走着走着又有新的想法，有新的想法，就他就忘了他这个初心了。人就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是恩呢？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理解这个恩字这个意思。恩怎么写的？各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儿，在这儿说这个恩是没有繁体字的，是吧？古往今来就这么写。恩是什么呀？就是这个阴心，因为这个心你才能感受到恩。心不在是哪来的恩呢？是不是？那我们再看仇啊，仇是怎么写的？这么写的，对吧？啊，你们看的是反字是吧？仇打起个人的小九九来就是仇了啊，那就是这么简单。中国的汉字大家都应该好好的研究研究，是吧？对，仇就是个人的小九九啊，恩就是有心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心才能有恩啊，这就是恩。那么这个显然呢，高宗李治这个时候的这个心呢肯定是没了。为什么？多年的被压制早已经被长孙无忌啊给伤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一切都不能挽回了。许敬宗啊，马上我都能看出来，许敬宗看不出来吗？许敬宗马上猜出天主的心思，天子的心思，于是命中书舍人袁公玉啊前往黔州啊再举无忌的反状，就是你再去审呐。这个袁公玉啊是卧雪堂的人啊，这个给大家说一声，袁公玉当然也知道啊，再举只不过是个幌子呀，他很清楚此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一到泉州啊，这个袁公玉也就迫不及待的就向谁啊，向这个长孙无忌亮出了底牌，说啥呢？说事到如今呐、啊，你还想活吗？天子的心意已下了，我呢也不想难为你，你知道啊，只有一死谢天下了。当这个兵乱披头散发的长孙无忌啊，颤巍巍的把这个一条白绫啊悬在这个房梁的时候啊，不知道他耳边会不会响起啊六年前他吴王李克啊在六年前发出的对他发出的那个诅咒。盖棺定论之际啊，长史书啊对长孙无忌做出这样一个评价，我念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实战 不着急啊，因为在中期的话会讲到实战，实战有的是，等我会开始。说无忌，楚虽良啊，纵而获罪，人极爱之。俗不知啊，乌字刘伯啊，吴王克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一哉。说的什么意思？说楚虽良哈、啊、和长孙无忌的获罪啊，人们都感觉到悲哀，但是你们不知道，他们当时啊，诬陷这个吴王李克的时候，陷害李道宗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想想他们干了什么事儿？说都说、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不得其所也一哉，什么意思？他们这个下场，不就应该，就是也就是说，不应该就这样一个下场吗？是不是？那么这个我讲到这儿呢，咱们这个已经讲到一大半了啊、很多人对这个。什么意思啊？我想想，我们讲到这个半的时候，我插一下，就是我们渊天罡奇门遁甲的一个教学进程的一个问题。嗯，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周六还是想各位见一面啊。因为我这个人是想做什么事情的话就想坚持到底，不想半途而废。我想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奇门遁甲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咱们全系的一个课件的一个录制，从这个法术奇门一直讲到兵家奇门，然后再到我们的就是这个数理奇门，数理奇门就是十家奇门。十家奇门呢，我是要讲到起局啊、等等十家所设计奇门在起家十家奇门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在我们的书里面有啊，一共是三十多页的十家奇门的一个20多页啊，十家奇门的一些起局的步骤啊等等。那么在十家奇门的这个基础之上，我要给大家怎么讲呢？就是。起局什么呢？这都是简单的事。起局实际上我们不重要，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起局在电脑已经完成啊，就是咱们的软件已经完成。但是呢，我们要理解别人他是怎么做的。那么对后世的这些应用，以前的奇门遁甲一定不是这样，就是说的数理奇门以前，现在就是在讲十家奇门啊，但是现在我做的这个，因为先讲法术奇门和兵家奇门这两个奇门都是简介啊，这是我知道的一部分，给大家讲一下。嗯，我明白，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你们会十家奇门的，说法术奇门或者是说人家法术奇门，就是说人家道法奇门，就是道家奇门遁甲。说人家搞封建迷信啊，就是搞画一些符啊咒什么的，那是因为搞十家奇门的你没见过法术奇门，就是你没见过整个一个道法奇门，那么你就说人家的不行。那我在我的视频当中，我给大家演示了人家道法奇门的怎么玩的，就是道法奇门是怎么操作的啊。那么对，法术奇门是道教的，那么就是道法奇门，就整个的一个道法奇门，你没见过，你就说人家搞封建迷信，那能行吗？对不对？你不懂，你就说人家，因为你从就是来历史当中，没有人去演示一把这个道法奇门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我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就是它是怎么个用法，就用这个九宫怎么排怎么用啊，就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只做了一节课。兵家奇门我也做了一节课，就了解一下。你们不要认为就是说没露面的，然后你就可以随意的定义，然后你就以为十家奇门是这个奇门的，就是高重这个最高的话什么最好用的。十家奇门就是一个基础啊，而我称之为裸奔的奇门遁甲。对，十家奇门只是一个奇门遁甲的一个起局的一个基础的，然后后世呢用了九宫 八卦之间的一个联系做了数理上的一个应用啊，这么就明白了。所谓的十家奇门是指起局的啊，那么它最重的前面是数理，它用数和理来分析整个的一个盘面。那么在兵家奇门的时候就讲到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法术奇门和兵家奇门拉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得看一下奇门家到底什么，因为没人讲，我就给大家讲一下。那么讲完这个兵家奇门，也就是今天我讲完之后，下面我就可以录到十家奇门了。就是你们不想学习看看十家奇门什么样的，然后怎么起局，怎么断事儿啊，怎么转的，怎么去算这六一畸形啊等等的，怎么算得病啊，看什么求学看什么，就这个东西嘛，就是程序化的东西嘛，那我就给大家讲这一套东西。然后呢大家明白了啊，这就是十家奇门，怎么主要是想告诉各位他们是怎么玩的啊，就是什么套路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十家奇门讲完了扔在这儿了，那么我们就讲我们的这个法术奇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整个一套我们自己的怎么断啊，就是也进入实战，就是咱们看他们是怎么用的，然后我们反过来说我们是从什么样的一种分析方式。那当然了，必须的啊，这个咱们就是那但是我现在所说到这个课件，你们应该在多少天以后呢，应该在15天以后才能看到，因为现在我们的视频是压着放，压着播放，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点层次压的。那么在我们后期讲十家奇门的时候，我所讲的什么六冲六合这个三行啊，然后这个三合三会，所有的基础的东西全都要用到啊。你也不能说这，所以说我们就全铺垫，那我就不再给各位去回去再抄我所讲的那个基础，那我就直接进讲完起就进实战了啊。这是怎么断的，就看病看天津星，为什么看天津星，天津星落在哪个宫，怎么克的啊，什么叫六一畸形啊等等，就这些问题给大家讲一下啊，这就是十家奇门。然后怎么他这个术和理他是怎么个思考的，就这个意思。然后我说一下十家奇门，十家奇门当中的话呢，他们100个人有100个用法啊，就跟中医一样啊，就是这个奇门遁甲玩到这种程度，就是跟和中医一模一样，就是同一个病啊，能开出10000个方子来啊，这不足一试啊，他这么断，他这么断，他这么断。还有人再造系统，造一马系统啊，这个马怎么走，就是什么叫一马，就是某一个时间最活跃的时候啊，然后把它当成一个什么，那就是叫天马行空了，叫做什么呢，叫做颐享天开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好，我还是再讲回来啊，就整个这个课件部分呢，就是为大家这么安排的。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课程讲完，大约需要，我估计需要半年左右啊。奇门遁甲图是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不应该说100个人有100个思维啊，这样的是不行的，因为就像一个飞机一样，你必须得按照那个风学啊动力学去搞，你不按这么搞的话不行啊。那么在这个好，咱们再继续讲这个解决了长孙无忌之后啊，这个高宗呢就是索性就推翻了这个前诏啊，派使臣呢诛杀了这个刘爽和这个韩元。数日前呢你还记得吗，御史啊，就是把他们从住所贬所押回京，使者啊赶到了这个相州之后，另一路使者呢还没等把他们押出来，另一路使者就赶到了镇州了。韩元呢已经死于贬所，使人呢命这个人呢开棺墓掘，就是验明正身之后啊，就是秘密警察。韩元说死了不行，死了我们得把这个人给挖出来。那秘密警察呢就重新挖开了这个棺椁。验明了正身之后就回去复命了。同时呢朝廷抄没了长孙无忌、韩元这个刘爽、韩元三家的所有财产，将他们的近亲，这就很厉害了。古时候啊 这个诛灭三族可是太厉害了啊！将他们的近亲全部流放到了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数日后啊，早先在工部尚书被贬至常州的长孙祥，就是那个长孙无忌的族侄啊，又因在此期间呢与长孙无忌通信啊，被判处了绞刑啊，直接给吊死勒死了。八月啊，又有13个朝臣呢受到长孙无忌和刘爽的这个株连被贬官。此外啊，洪州的都督再被贬为永州，就是到现在的湖南永州刺史。于志宁呢被贬到永州刺史。随后啊，在朝中任职的于姓的几个亲戚，就是于志宁的九个亲戚，同时又遭到了贬所。显庆四年的这场政治清洗呢，就是无论是打击的宽度、广度，还有打击的力度，都是非常残酷的，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制造的防夷爱案呢，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该死砍的砍头，该死的绞死的绞死，是该贬的贬，该流放的流放，一个都没饶。长孙一族的这一党呢，在就是长孙一党啊，在这个后贞观时代呢，就我咱们说句实话，就彻底的终结了。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这个权力斗争当中啊，李治和武媚娘这对恩爱夫妻啊，或者是政治搭档吧，终于啊彻底的击败了这个实力强劲的对手，取得了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这一刻啊，高宗和李治的这个就是高度绷紧的这几年的这个神经啊，终于松弛下来。为了庆祝胜利呢，他们决定呢离开这个长安啊，到那个洛阳去玩。随后呢要回趟老家并州，是哪儿？就是山西太原，就是武则天他的这个家乡。那这个我今天说话说太多，我当这么大官是吧，还有这功成名就了，回家显摆一下嘛。这一年冬天呢，高宗李治啊下诏命这个年幼8岁的李弘啊，就是太子李弘监国，然后呢携这个皇后武媚娘啊前往东都。没想到这个天子一行啊刚出这个潼关，后面就有朝臣追来，告啥呢？告诉年后的这个李弘啊8岁啊，把人留在那。李弘因想念这个他的这个双亲呢，是哭泣不止，让朝臣们不知所措啊。这个武则天和武后一听，顿时啊大为不忍，马上命这个太子舍人呢、啊、前来会合，干脆也不监国，这个一家人呢痛痛快快的玩这么玩一趟。在这儿我要插一句啊，这一趟的这个叫潇洒之旅吧，是长子李弘啊他的整个记忆当中最愉快的一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亲情犹在啊，就是怎么说亲情犹在呢，就是李治和武则天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亲密点啊已经达到了峰值啊，太好了。这位政治搭档在政治上完全击败了对手，在生活上呢也完全的信任了对方啊，这是一对夫妻的最佳状态。同时呢爱屋及乌，李治对他的这个长子李弘啊8岁就命监国了，那也可以想象他这期望度也很高。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啊，那么他这一家三口啊真是潇洒不得了。但是啊，为什么我们要交代这段呢？就是17年加今年的8岁，25岁的时候，也就是25岁的时候，李弘遭受了什么呢？遭受了杀戮啊。因为当这个25岁的太子李弘啊，在这个合璧宫景云殿在宴会上颓然扑倒的时候，就是被鸩酒毒死的时候啊，那么李弘估计想的时候，就是显庆四年的这趟这个全家的这个幸福的马车呀、啊，我估计这是他唯一的一个记忆。毒死他的人是谁啊？他妈啊！好吧，那么。显庆五年春天啊，天子一行从东都啊启程到并州，到哪儿？到武则天的老家。这显然呢是李治特意为武皇啊，就是武曌，也就是现在的武媚娘这个武皇后啊安排的一场锦衣还乡的这个之旅。在这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啊，武后啊于并州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啊，邀请了所有的亲戚故里邻里，整个的城池都被他。整个城市一大半人都被他约了。宴会结束后啊，武后啊又让所有的妇人进入殿内啊， 并给了数量不等的封赏。随后高宗李治又颁下了一道诏书啊，并向干嘛呢，并州境内所有80岁以上的老妇人呢，全部授予了御君啊，就是这个郡君的这么一个称号。你甭管是多大的这个，甭管是妇人是这个长得什么样啊，能不能起来没有关系，要只要你够了80岁，全给你个称号叫御这个郡君啊，就是这一个郡的这个啊首长啊，名义权。他这么封可不是这么白封的，这两个字是每年有俸禄，有拨，有这个拨那个拨款的哦，这不是说空口白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叫什么呀？武则天的这一行啊，向世人证明了一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真是啊，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啊！显庆五年的十月呀、啊。也就是高宗从李长孙无忌那夺回大权才一年多，还没有他等到品断，就是还没等这个李治啊品尝一下他这个乾纲独断的这种滋味的时候啊，嘿嘿，我就说了，是人，我们人的这一生啊，我同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治啊正在构想着他这个伟大的帝国的时候，正在这个拿回权力之后，刚要行使，还没有行使的时候呢，还没有刚想品尝的这个大纲，就是这个乾纲独断的这么个滋味的时候呢，一场不幸就降临在他身上。我称之为什么呀？我称之为人算不如天算。说什么意思？李治病了。他为什么病了？让李治感到痛苦，就是李治不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也不是现在的这种流感，是非常严重的风疾。风疾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中风。中风有多严重？属于心脑血管疾病嘛，对吧？也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是唐朝李氏家族，你甭管他家，只要你是唐朝李氏，唐朝他家的，那么他家就这么一番病。当年呢，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呢死亡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么个风疾。那么在此后200多年的唐朝历史上，就这个疾病，就这个可怕的这种遗传病啊，就一直就像一个他家，就是像一个家族诅咒一样，就和他家绑在一起了，就接二连三的发生在这个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李唐王朝的这个皇帝身上。风疾啊是一种慢性病，现在这个治这个痛风啊，你也不好治，那么基本上没法治疗，只能靠药物的长期的一个调理。而且呢，这个疾病有意思啊，你不能太累，太累也不行了，必须啊要进行常年的静养。那么这就对于刚刚夺回大权、一想重振朝纲的这个天子李治而言呢，那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那么对于这么一个打击呢，这个更让人这个让李治郁闷的是啥呢？就是他这一发病啊，症状啊比这个一发病就比较重。始终什么呢？说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干嘛呢？只要他头动起来，眼睛都看不着，就是盲人了。也就是眩晕啊，头痛，由于脑部的气血压迫到了这个视觉神经啊，就是引发了重力的视觉衰退，那么导致什么？导致这个间歇性失明。你别说皱张了，啥也干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造就了李唐王朝的一个局面。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我们看啊，这么的一个这么重的一个病人，一旦发起病来，目不能视，口眼歪斜，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不能过度劳累，不能过度劳累，不能过度被刺激，也就是说你得哄着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病了，连奏章都不能批，那么他现在能信任谁呢？只能信任一个人。现在谁最能信任呢？李弘这时候多大岁数了？我们说出来，李弘这个时候8岁，能干啥？那么武则天呢？武则天通过跟他打掉了长孙无忌一党的时候，李昨天谁跟他在一起啊？徐敬宗、李林甫啊，等等等等等，一大班的人组织已经建构了，而且组织建构起来以后，都是要向武则天卖命的。那么谁最好用呢？只有武则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造就了李治对武则天的一种倚仗，一种严重的依赖，那么就造就了武则天呢逐步的将李治架空了。我们算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谁最后谁胜利了，武则天胜利了，老天也胜利，命运之手胜利了。今天我早点下，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天的车，今天走了很远，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比较疲劳，今天的这个状态啊，明显的这个不在状态，给大家讲到这儿啊，这个节点也不错，然后下面呢，我们就看武则天逐步的怎么样的去把这个李治啊给架空。好，那么咱们今天就结束，因为今天我还有一个课还要录。那么向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向大家说一下啊。好的好的，我向大家说一下，就是传承勤奋甲，你还得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思呢？就是所求的东西啊，还是小利啊。就是有些话呢，我也是难以讲出口，但是我还是想各位讲啊，就是。我想让各位想想，就是咱们就是刚开始我们进入到我们传承体系的时候，看到各式歌的时候那种欣喜，就是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当时咱们几个人啊在一起，我把咱们的这个传承的歌曲发给各位的时候，我们那种心态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纯学术性的啊。那么继续的往下走，那么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啊。在这种某种这个层面上的话呢，不利于传承，也不利于发展，最后要出事的，各位啊，就是我们最后你就一定会发现了。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因利而结的，必因利而散。对，我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就是你如果咱们大家就一起搞个公司啊，就是咱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那么最终啊，我们还是我说那句话，因利而结，必因利而散，它是历史颠扑不破的真理。真理，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团队能逃出这个魔咒。今天也是这样。啊，今天你所带在你的体系当中，比方说你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收了很多的弟子，你的山号很响，或者你的山号不响，那你说我想个办法，我得怎么怎么样？那么你这去以这种心出去了，我不用算了啊，就是结局已定，你的结局已定了，就这样了。无论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是这样。实际上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先追求勤奋甲的术法或者是传承的这种心态，然后这些东西啊，你就是你现在所谋的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都会有，也就是还是那句话，你得先做人。这里面的事情你都考虑不明白，有些东西啊，情义这个东西啊，我还说了吗，连恩仇你都分不明白。什么叫恩仇啊？我们想想，想想刚开始初心的那种状态。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那师父讲什么，我看一看。说句不，就跟三七讲的话，我看一眼就知足了。那可咱别说学到这个东西啊，今天心想的太多了，个人的小九九打起来了， 有坏事。另外一个呢，传承啊，不是朝夕之功，所以说我这就是想与各位讲的这个，我作为师傅呢，也不能说多少，也不能说多，但是我还是说那句话，我们没有一拨人啊，没有一拨人了。你想做你就去做，但是我们的，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体系当中啊，都是学清炖甲的，这里面都好使啊，就是，点到为止吧，各位，对，啊，点到为止啊，还是那句话啊，比方说你把它当成生意来做啊。那么最后啊，你的这个就走的是生意的路。那么生意的路呢，它就有一个经济规律啊。经济规律是什么呢？经济规律啊，就是一定会有经济危机。那么你走哪条路，这就是很重要的。啊，那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啊，下期再见。